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3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比利时逮捕一名策划致命袭击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土耳其的清洗行动继续，60名宪法法院雇员被停职；美国五角大楼再次驳斥美军参与土耳其政变的传言；美国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要引起地区紧张关系升级；美军称第一个具备作战能力的 F-35 飞行队将按时部署在日本；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李婷婷表示，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控制和限制越来越严。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新闻。据报道，索马里青年党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袭击了索马里警察刑事调查总部。目击者说，两枚汽车炸弹先后在刑事调查总部大门口爆炸。索马里国内安全部长阿布迪里扎克·奥马尔·穆罕默德在推特上说，爆炸发生后，有3名青年党武装人员企图冲入大楼，但被安全部队击毙。目击者说，至少有3名行人丧生，死亡人数可能会更多。在现场的记者报道，有5到7名平民丧生。穆罕默德说，安全部队没有人员伤亡。一位在刑事调查总部大楼房顶的警官说，安全部队完全控制着这一座建筑。亲索马里青年党的社交媒体声称策划和发动了这次袭击，这是不到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二次袭击。上个星期二，摩加迪沙机场受到2次汽车炸弹袭击，13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私人公司的保安。一名33岁的比利时人被逮捕，他被控以恐怖主义罪行以及似乎仍在策划阶段的恐怖阴谋中进行蓄意谋杀。嫌疑人目前仅被称作为努列丁 H。 他在星期五晚上蒙斯和烈日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入户搜查行动中被逮捕，北约的军事指挥部就在那一地区。比利时联邦检察长办公室说，努列丁的兄弟也同时被捕，不过后来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获释。当局没有发布有关这起恐怖阴谋的细节，比如袭击者将在何时何地发动攻击。官方声明仅说，疑似调查显示被捕的男子正在策划在比利时某地发动袭击。欧洲联盟与北约的总部都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很多欧盟与北约机构的所在地。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欧洲盟军最高指挥部就设在距离布鲁塞尔65公里的蒙斯城里。比利时媒体报道说，恐怖分子嫌疑人努列丁曾经协助过试图抵达叙利亚成为圣战分子的人。据说最近他曾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旅行，寻找获得武器的途径。土耳其政府在7月15号的未遂政变后继续其镇压行动。星期六，60名宪法法院雇员被暂时停职。宪法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将被停职，直到当局评估完毕，他们是否与未遂政变有关。另外8名雇员已经被解职，并在7月18号被拘押。在土耳其最高级的法院进行清洗的同一天，土耳其国营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土耳其法院释放了800名军人，大多数被释放的军人在伊斯坦布尔，还有几十人在安卡拉。根据有关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他将放弃针对那些曾经侮辱他的人的诉讼，做出一个团结的一次性的姿态。他指的是他在法庭上起诉的那些记者们。土耳其拘押了17名记者，指控他们是恐怖组织成员。当土耳其的清洗活动扩大化之际，埃尔多安对西方的批评者说，少管闲事。
中国和俄罗斯计划今年9月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评论说，
演习本身不会也没有必要为此而令紧张升级。演习和行动的目的是磨练能力，并不必然提升紧张局势，只要视其如何进行军演而定。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希望这些演习和行动能像我们那样依照国际义务和国际法进行。
中国国防部星期二说，中俄两国今年9月将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这是两军的例行性演习，不针对第三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防部门的部分责任就是演习和提高能力。他说，
我们和很多国家进行双边军事演习，如你所知，中国受邀参加最近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有些演习是双边的，有些是多边的。当然可以预见，中国和俄罗斯也会寻求多边或双边的军事演习机会。不过就像我们自己在训练和演习行动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他们的军事演习遵循国际法。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将参加这次演习，俄方会派至少四艘舰艇，而中国海军舰艇则会更多。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大约20个俄罗斯组织、政府部门和国防承包商的电脑网络已经感染了一种为网络间谍设计的恶意软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六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病毒与这些网络被感染的方式与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高曝光率的网络间谍案里所使用的软件有相似的特征。声明说，分析发现，间谍软件影响了公共机构、管理机构、科学与军事组织、军工企业和其他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信息资源。这个俄罗斯情报机构并没有说谁是袭击的幕后嫌疑人，但是在俄罗斯做出这一宣布之前，最近出现报道说，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为民主党候选人筹款的委员会的网络均遭受黑客袭击。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和民主党官员指责俄罗斯参与了这两起电脑网络入侵事件，凸显了有关莫斯科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俄罗斯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传闻。克里姆林宫否认有任何参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军第一个具备作战能力的 F-35 战斗机飞行队将按时部署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官员们说， F-35 第五代战机具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航空队指挥官乔恩·戴维斯中将7月29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海军陆战队将按原计划向日本部署美军目前唯一一个已经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 战斗机飞行队。戴维斯中将对美国之音说，在那之后，海军陆战队的下一个 F-35 飞行队将部署在太平洋上的美国军舰上。戴维斯中将说，今天我们正在履行我们在那个地区做出的承诺，我们将在2017年1月将 F-35 战斗机部署到那里，以显示我们致力于那个地区的安全。我们将在2018年做出下一个部署。第一个飞行队包括16架 F-35B 型短距离和垂直起降第五代战斗机。戴维斯中将说，目前的测试和演练结果显示， F-35B 战斗机的性能远远超越所有其他战机。不过他说，由于预算和制造方面出现的问题，海军陆战队对于 F-35 战斗机的需求还不能及时得到满足。前美国空军副参谋长、退休中将戴维·德普图拉说，空军也面临同样问题。德普图拉说，我们的一些战斗机服役了55年之久，一些空中加油机也同样老旧，我们还在驾驶使用了40年之久的训练机。据信在拖延了多年之后，美国空军也即将宣布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资质的 F-35A 型飞行队，并在2020年将空军第一个海外 F-35A 飞行队派入到太平洋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海牙的一个仲裁庭七月初对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之后呢，澳大利亚看来加大了关注这一问题的力度，并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确保有能力应对这一海域的安全局面。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仲裁法庭七月十二号公布裁决结果后，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总理特恩布尔第二天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有关各国的遵守。
我们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要遵守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这一点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外长毕肖普也表示，北京是否遵守这一仲裁将影响他的国际声誉。但是堪培拉的这一立场立即受到北京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中方已经就澳大利亚方面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向澳大利亚方面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对此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针对北京的批评，毕肖普外长再发声明回应，称澳大利亚会在南中国海继续依法行使海上航行和飞行权利，并支持其他国家也这么做。澳大利亚目前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强化它在南中国海巡航和维持安全秩序的能力，并得到了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副总统拜登七月十九号在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之后表示，在防务方面两国可以完全依赖彼此的支持，而且双方正在谋求更多途径强化两军合作。拜登说，我们讨论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采取的步骤，让我们的军队一起练兵，强化我们协同作战的能力，以便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共同应对太平洋地区的任何挑战。我们站在一起很重要。澳大利亚军队派出了最先进的堪培拉号直升机航母和1600名军人参与正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在美国海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上带领澳大利亚军人参与人道救援联合演练的陆军中校巴辛斯威特对美国之音说，跟美军一起操演可以强化两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巴辛斯威特中校说，我们能在军舰上调换行动能力，我们可以在舰上部署工程人员分队投入岸上的人道和救灾任务，也可以换掉这个分队部署作战分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维护整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军事行动。今年晚些时候，澳大利亚将主办跟美国强化军事合作的部长级磋商，官员们希望双方能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两则跟美国公民在中国被关押和判刑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日前说，中国多次拒绝美方提出的为一名被监禁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协助的请求。这名美籍华人出版商因为在中国销售未经批准发行的时政杂志，日前在深圳被判刑。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7月26号宣布，对王建民等四人的非法经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王建民犯有非法经营罪、串通投标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3个月。王建民是香港居民，也是一名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可以证实美国公民王建民2014年5月31日在中国被捕。自从他被捕以来，我们多次要求中国方面批准美方探视王建民，包括批准美方出席他的审判，这些请求都被拒绝。我们将继续提出与王建民进行接触的要求，以便提供适当的领事服务。
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起诉意见书说，王建民在香港成立出版公司，在香港发行《新维月刊》《脸谱》等出版物，而这些刊物没有得到中国国内刊号。起诉书说，王建民将没有国内刊号的杂志运送到他在深圳的住所，并在大陆销售。据《纽约时报》7月27号报道，《新维月刊》《脸谱》主要刊登消息来源松散的有关中国政治和领导人的文章。起诉意见书说，王建民在2014年5月29号使用回乡证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因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被拘留。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公民如果不使用美国护照进入中国大陆，中国政府经常不允许美国使馆为他们提供领事协助。同时被宣判的还包括杂志编辑香港居民郭忠孝，他被判处2年3个月有期徒刑。另一名编辑刘海涛和王建民的妻子徐忠云被判1至2年有期徒刑，但获得缓刑。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德州的美国公民斯威登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留所呢，已经超过了3年，但始终没有被判刑。斯威登呢，在期间呢，曾经试图自杀，这引起了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关切。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今年41岁的马克·斯威登是美国德州休斯顿的一个摄影师、艺术家和生意人。2012年11月，他在中国南方的东莞涉及一个大规模制造毒品安非他命的案件而被捕。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在一家查获毒品的酒店被发现。起诉书指出，斯威登介绍这些人跟一个会制造毒品的人认识，他还看过并帮助寻找制造毒品的工厂地点。斯威登2013年受审，他声称无罪。他的律师表示，斯威登迄今没有得到判决，他一直滞留在江门拘留所已经超过3年。斯威登年迈的母亲凯瑟琳表示，他儿子最近向他表示，他们试图让他认罪，但他说他会先被装在木头骨灰盒子里回来。凯瑟琳担心儿子可能会再度自杀，他非常担心儿子的健康。不过据美国在广州领事馆的国务院官员最近探视斯威登后表示，斯威登看来正常而有活力，他声称仍然想自杀。监狱官员则说，没有证据显示斯威登试图过量服药。美国官员则要求监狱当局继续密切注意斯威登的安全。对话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的人道主义组织，通过与中国的对话推广普世的人权观念。基金会创始人康源指出，斯威登跟基金会以往处理的案子不同。他指出，他处理的多数是跟政治案件，斯威登的不是。康源表示，大约在1年半以前，斯威登的家人向他求助，那时他已经被审判，但还没有判决。
In China, a verdict, even after you've been tried, a verdict can be postponed virtually indefinitely.
康源说，在中国，即使你已经受审，判决有可能无限期推迟。斯威登2013年6月开始受审，已经超过3年，而判决却被推迟了8、9次，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记录。中国的法律允许推迟判决，只要法庭取得上级法院的许可。康源援引英国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的名言，拖延正义就是否决正义，来形容本案。他说，他担心斯威登的案子成为那句名言的例子。康源查阅过本案的起诉书，他指出，根据起诉书列举的证据，他认为斯威登跟本案的关联非常小，证据都是间接的。起诉书共有11个人涉案，斯威登只出现2次。他曾经去过一个被中国当局 指称是制造毒品的地点。苏维登也曾经去过一个被查获毒品的房间，但那个房间是别人租用的。
There's no forensic evidence linking him to the crime. No fingerprints, no DNA.
康源说，没有法医学的证据，没有指纹，没有 DNA。在第一次审判庭，所有其他的被告都不认识他，所以对他的指控非常无力。康源指出，中国司法一样主张，在证明某人有罪以前，应该假设该人是无辜的。苏维登没有被证明有罪，现在应该是无辜的。从他被羁押的时间看来，即使要判刑，刑期可能还没有他被羁押的时间长，所以他应该被释放。康源认为，苏维登案件为中国的司法提供了一个机会。
Chinese courts very, very rarely grant acquittals. If in this case,
康源说，中国的法院很少做出无罪判决。如果法院宣布斯威登案无罪，我认为会对中国的形象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显示这是个尊重法治的国家。康源进一步指出，中国司法系统也从人道基础考虑从轻量刑。他指出，斯威登的母亲年事已高，斯威登被羁押多年，他的弟弟又罹患癌症。从斯威登家族的遭遇来看，这是个人道危机。康源希望中国法院也考虑到这些因素。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曾联络审理本案的江门法院，但对方表示无人评论。斯威登的母亲凯瑟琳通过互联网为儿子求救，她说
Please, I'm appeali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yone in the world.
求求你们，我在向中国，向全世界任何人请求帮忙我把儿子送回来，我再恳求你们。凯瑟琳表示，美国国务院在广州的官员尽力地在协助他儿子。一名国务院官员也表示，他们从2012年11月得知斯威登被逮捕，他们也在权限范围内尽力协助。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公民在海外被逮捕，国务院的作用是努力提供公平和人性化的帮助，然而他们能做的有限，因为国务院也要遵守当地法律。外国法律有时候跟美国的非常不同，可能不会对个人提供在美国才有的保护，刑罚也可能很重，即使涉案的美国公民是在无意中触犯法律。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当美国公民在外国被捕，美国领事官员可根据犯人要求提供医药和其他法定程序的协助，但领事官员不能要求释放斯威登，也不能代表他出庭，不能提供法律咨询或使用政府经费来支付法律费用和罚款。官员还指出，如果斯威登在中国被判监禁，他必须遵守当地法律，现在国务院也必须等待中国法院做出决定。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押在中国监狱的美国人现在大约有90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李婷婷日前现身纽约一个关于中国女权的讨论会。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控制时紧时松，但总体限制越来越严。六个月内，中国有两部法律将生效，届时将切断中国公益组织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资助。但他表示，作为女权活动人士，他将继续寻找空间，让自己活着。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李婷婷星期四晚上出席了纽约亚洲协会中餐馆举办的中国女权主义讨论会。他能出国参加国际讨论会，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维权人士，特别是女权人士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呢？李婷婷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因为你看我们中国有了反家暴法，但是中国又有一大批的律师被关起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就是这样，有松有紧，然后让你觉得，让你时而觉得有希望，时而觉得又没有希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活着的活动家，活着是最重要的。这活着不是说你就苟活，但是你说你要能活动，才是活动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奋斗在某些领域，如果你还有一些空间，那你就去占领那个空间，去做你能做的，在这个非常。restrict 就是非常限制的这样一个条件之下， 所以你很难说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我觉得整体上的情况是比较紧张了。
李婷婷说，未来六个月中国有两部法律将生效，一部是慈善法9月1号生效，另一部是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于2017年1月1号生效。李婷婷说，这两部法律将切断国内公益性非政府组织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资助。去年3月6日，女权五姐妹因为在中国三个城市同时呼吁展开反公车性骚扰活动而被当局刑事拘留。国际社会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人权组织和一些政要，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等发出谴责和呼吁，并直接影响了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纽约联合国主持妇女峰会的气氛。李婷婷感谢国际社会的声援和帮助，她说：“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国际的声援和帮助，我觉得非常有用，对我们的释放，对，尤其是很多国际组织啊、政要啊他们的发言。”
李婷婷此行是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一项由国际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与联合国人权国际公约有关的培训活动。活动结束后，他前来美国，
出来找见见各个不同的朋友，然后也有些朋友在美国，然后尤其是纽约，我觉得纽约是个很大的城市，然后认识一些就是活动家什么的，然后一些最为在女权奋斗的一些人啊。
李婷婷表示，被解除取保候审后，她允许出境旅游，但她表示女权人士仍是当局的监控重点。
但是如果你谈一些什么记者采访啊，尤其是什么拍纪录片啊，在那个 WeChat 上，就你马上就会要求跟你吃饭，就是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是在监控你的微信，他重点监控的就是微信。
星期四，李婷婷在讨论会上也谈到了她作为女同性恋者在中国的处境。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容易，但是因为我展示给大家都比较乐观，其实里边有很多辛酸血泪史，包括我大姨妈曾经诅咒我，我的结婚的纪念日就是我父母的忌日，觉得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但是我还是走过来了，然后到现在我父母还都接受得不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脱胎换骨，就是脱了一层皮的那种感觉，就结婚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与女友在北京举行婚礼。李婷婷说，来出席的40多人有一半是媒体记者，其中很多是外国记者。但现在中国仍不承认同性恋婚姻。今年4月13日，中国首例同性恋婚姻维权案在湖南长沙法院被判败诉。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近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投放了一则南中国海宣传短片，声称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诸岛，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主权。但是出现在该宣传片中的一位英国议员得悉自己被现身于这样的宣传片时表示吃惊，并对自己的话遭到了断章取义感到不满。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段宣传片长3分12秒，用碧海蓝天的美丽画面呈现了南中国海诸岛的风景。宣传片还用英文字幕告诉世界观众，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了南中国海诸岛，并对其逐步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相关的权利。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大臣凯瑟琳·维斯特、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的前署长罗斯义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马苏德·哈利德等出现在镜头中。片中所引用的维斯特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支持中国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立场。维斯特说，
I think talks are crucial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我认为对话很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原因。是的，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用成人的方式来进行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三人均有亲中国官方的背景。吴石存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是中国海南省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是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的。罗思义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年轻时曾担任过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还经常为中国的英文官媒《中国日报》撰文。罗思义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持支持的态度，而哈利德所代表的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亲密的盟友。在片中，南海研究院的吴石存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的主权具有足够的历史和法律的基础，而罗思义则认为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无法成立。哈利德认为和平协商才是妥善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维斯特的新闻秘书告诉电子新闻杂志 Quartz 说，今年五月，维斯特在北京参加第五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期间，曾接受几家电视台的采访，说了这番话。但是在给 Quartz 杂志的电子邮件中，维斯特表示他对自己的言论被用在这样的场合感到吃惊，他还说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维斯特在电邮中写道，我对此感到困扰和担忧，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评论会被用在这样一个场景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接受采访，表达我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担忧，表达共同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用了这段采访画面暗示我在支持中国对这些岛屿的立场，我感到不高兴。他对自己所说的话做出了澄清，他说，我坚信对话对于确保地区和平非常的重要，海牙的仲裁进程本来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家可以以一种成人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这位英国议员还说，他在英国议会当中的记录显示自己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以及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而且他还敦促英国政府尽力确保国际法得到维护，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可以稳定。他说，在参加第五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时，他就对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切，特别提到英国、欧洲国家以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填海造岛和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维斯特说，自己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的当天，还向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提问。今天早些时候，海牙仲裁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权利作出裁决，支持了菲律宾的立场。请问外交大臣，你认为常设仲裁庭的裁决应该得到尊重吗？你同意中国政府不接受立场，不仅会给中国带来声誉上的严重损失，也会严重破坏国际法吗？这部南中国海宣传片从7月23号开始，在纽约时报广场爱好楼的大屏幕上，以每天120次的频率密集播出，计划播出到8月3号。时报广场是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每年的客流量达数亿人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刚刚发布的一份中国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导性文件中，中国当局强调要强化对网络舆论的管控。有中国政情观察人士认为，这份纲领性的文件显示，习近平政府不但无意开放言论自由，更是加快了建立威权统治的步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网星期三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是当局为规范和指导中国未来十年信息化发展而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网络言论也做了规范和指导，除了中共一贯强调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及坚决防范和打击通过网络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政权、破坏统一、窃密、泄密等行为的内容，这份纲要还指出，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都被纳入管理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公安部宣布，从7月27日开始至10月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专项整治工作。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消息，公安机关在专项整治期间将指导网络直播平台全面清理各类违法有害信息，依法关停传播违法信息的账号、频道， 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网络直播平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中国官方的这些举动表明当局不仅没有开放言论自由的打算，而且准备进一步控制人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出不同声音。他认为当局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威权政治。他说，
威权政治就是恐吓政治，那么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民智已经开放，那么有相当一批的人这个已经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变得非常敏感。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对中国的发展和现实的整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是当局这个绝对不能接受的。
和平表示，对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上任之后，对社会民众的不同声音进行了更加全面、彻底的打压。更要中还强调，发展互联网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并且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当局近期针对网络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管控行动。中国媒体周一报道，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在内的多家新闻网站，因其节目内容严重违反有关规定，影响恶劣，被责令整顿。此外，一些个人也因为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遭到当局整治。前不久，浙江台州一名街道干部因为在其个人的 QQ 空间发表了批评浙江官方为筹办 G20 峰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文章，被当局行政拘留，后转为刑事拘留，并被开除公职。安徽一名大学生因在网上转发了一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 PS 图片，被安徽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呢转到台湾。台湾智库发布的七月份民调结果显示，民进党政府上台两个月来，台湾政坛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总统蔡英文的执政蜜月期已经结束，民众对蔡英文的喜好程度明显按蓝绿阵营界限划分。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通过激化了国民党支持者对蔡英文的不满，导致七月份他的不满意度飙升 13.4%。但与此同时，绿营对蔡英文的满意度基本持平。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份民调显示，对总统蔡英文的满意度是 49.1%， 大体持平，仅小幅下降 0.2%， 但不满意度已经连续两个月上升超过 10%， 七月份的上升幅度更是达到 13.4%。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认为，蔡英文的不满意度大幅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表达意见的民众数量减少，并且这部分人倾向于对蔡英文不满意。
我们有发现呢，原先不表态的、没有任何意见的，在 35.1、28.1， 后来呢，下面有意见下降到 14.9， 反而是不满意度呢，从 12.5、22.6， 现在大幅上升到 36.4。那这比较可那个看这个发展比较像是说，是啊，原先啊那个没有表态的没有意见的，可能转向这个不满意。
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徐永明认为，国民党支持者对蔡英文不满意度的激增，也是造成蔡英文不满意度上升的一个因素。他说，
不满意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国民党六月国民党认同者六月三号对蔡总统的不满意度只有36.8%。可到7月30号就公布的今天是 82.1。
民调显示 59.9% 的国民党支持者认为，由民进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通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对国民党的政治清算。在泛蓝阵营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66.1%。 反观泛绿阵营认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推动转型正义的重要做法的比例为 54%， 在民进党支持者中，这一比例高达 78.4%。 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体来看，台湾民众当中 认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推动转型正义的占 53.9%， 与泛绿阵营的比例几乎一致。时代力量的立委徐永明认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激化了台湾政坛的两极化，导致出现蓝绿归队的现象，也意味着总统蔡英文上台后的执政蜜月期已经结束。
整体而言，就是说蔡总统这个蜜月期是真的结束了，他好像有点蓝绿归队，那正是因为党产条例关系是零极化。那好消息是泛绿对他的支持还是非常的稳定，那坏消息是说可能泛蓝的对他开始不满意。
这份民调还显示，国民党虽然仍为台湾第二大政党，但其排名与第三的时代力量的差距正在缩小，台湾民众对台湾主要政党认同程度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民进党 29.2%，国民党 17.5%， 时代力量 16%。 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周永红认为，台湾民众对时代力量的认同程度有望可在短期内超过国民党。
也就是我们的新的国会产生之后，其实时代力量是备受这个国民党的攻击，但也包括部分民进党的意见，因为都会觉得说时代力量，换句话说，其实时代力量在国会里面的声音往往会被同时被国民党，有时候也会被民进党夹击。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时代力量政党的认同度还能够维持，那这表示什么？表示时代力量的这个政党支持者是不同于这个我们过去所认知的这个所谓泛绿的。
对此，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徐永明说，
我们跟民党的社会基础有比较大的差异，就是比较年轻啊，都会化，然后教育程度比较高啊。那甚至像我前面讲外省籍这一块啊，就是我们一般的分类里面，外省籍朋友这边甚至高达到18%。那这在民党的结构里面是看不到的。
他表示，这意味着时代力量在年轻人、天然独和、跨省级等选民群体中还有很大的拓展潜力。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民调显示，自蔡英文就任总统，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国民党只是稳住了基本盘，但未能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周永红表示，近期唯一让国民党加分的就是他在南中国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他说，
这个看起来国民党在从这个新的国会成立到小英执政以来，他恐怕有加分的恐怕只有这一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南海的这个议题上声音最大其实是国民党的委员啊。那显然在这一块呢，他们是有可以得分的，因为民意的结构上就是觉得说你这样的作为是捍卫主权。
这份民调显示，52.2%的台湾民众认为立法委员主张登太平岛是捍卫台湾主权的行为，认为是立委个人作秀的只有38.7%。即使在民进党支持者当中，也有高达56.7%的人认为登太平岛是捍卫台湾的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新闻节目。中国研究两岸关系的人士说，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形成以台湾主体意识包装的软台独。不过，台湾蓝绿阵营的立委都不赞成这个说法。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目前最新的民意就是维持现状，绝对不是所谓的软台独。
至于两岸的部分的话，一定要谈。那如何来谈？那这个基础上，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不要先去把它设定下来。那没有设定一个框架的话，其实两岸才有办法坐下来谈，坐下来谈才会谈出两岸的共通的大家所期待的方向才会出来。
李鸿钧委员还说，希望中国大陆能尊重台湾选择的民主方向，过度的解释将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民意走向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接受九二共识，可能性不大。中国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书记苏辉日前在成都举行的第25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表示，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台独势力蠢蠢欲动，而且手法与策略不断翻新，形成新型台独。苏辉还说，这种以台湾主体意识等柔性外衣包装的软台独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危害更深更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无法阻止中国做任何解读，可是毋庸置疑，蔡英文总统的基本立场就是捍卫台湾的主权。
台湾的立场非常的清楚，我们希望是以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态度往世界各国去走，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新南向政策，包括向世界各国去宣示我们台湾的一个立场，这是我们的方向。
陈亭妃委员还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选出了自己的总统、民意代表，目前的重点是如何让台湾的主体性正常发展，而不是寻求独立。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在研讨会当中还谈到，北京要蔡英文继续完成未完成的答卷，九二共识无法回避。周志怀所长还说，大陆方面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尚未把门关起来，而且要蔡英文就一些具体问题继续作答。亲民党立委李鸿钧表示，大陆国台办对台湾陆委会不能再不理不睬，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双方应该各退一步，继续协商化解分歧。李鸿钧委员还强调，两岸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不仅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甚至冲击整个东亚地区的平衡。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就职的时候是69.9%，目前是55.9%，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认为，主要是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让民众开始担心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前国策顾问金恒伟认为，蔡英文虽然声望下降，但是仍然有过半的支持度，目前的声望只是回归常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新政府上台之后呢，强调发展五大创新产业，其中之一就是要将台湾发展成亚洲的硅谷，提升台湾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不过有专家说，中国为建立半导体产业而在全球大肆的并购，为美国和台湾原来极具优势的半导体产业都带来挑战，美台要维持竞争力，必须进一步加强彼此的相关产业的联系。下面是钟春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台湾的信息技术及半导体产业仍然在全球位居领导地位，但是面对后来居上正以国家力量投入巨大资金在全球并购半导体公司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台湾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下滑。美国半导体协会副总裁古德里奇星期二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半导体是美台重要经济产业，双方长久以来建立了紧密的供应链关系，但中国也在推动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在传统半导体市场增长来源，例如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市场已放缓之外，这已成为美国和台湾的产业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古德里奇说，
全球半导体产业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已经明确显示要有自己的半导体产业。现在业界逐渐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必须付出成本才能打入中国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不仅对台湾，也对美国带来挑战，就是如何维持竞争力以及如何维持市场准入的问题。
古德里奇认为，台湾的优势在于研发能力、人才及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例如最近通过的营业秘密保护法，就是维持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所所长陈信宏说，台湾是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重要供应链，包括英特尔、微软、戴尔及苹果电脑等大厂都依赖台湾的零件和生产线，甚至连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一开始在美国找不到合作伙伴，也到台湾与富田电机及和大工业合作，因此美台之间还有许多新的合作领域可以探索。陈信宏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和美国一样，台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市场，但北京当局强势的政策让美台都必须考虑应对作为。陈信宏说，
如果台湾现在要发展更多的经济的动能，或者说是创造就业机会，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大陆其实它有时候在某些的政策太过强势，的确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影响。那所以我某种程度我也觉得说，你跟大陆交往就一个最大的难题就在于说，大陆什么东西要自己要。所以我想美国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对啊。那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完全放弃大陆，但是我们也要想办法去跟其他国家合作呢，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
为争取中国庞大的市场，全球芯片代工大厂台湾基体电路计划在南京设立12寸芯片厂，许多台湾的半导体工程师及高管人才也选择到中国发展，而是否允许有中国官方色彩的清华紫光集团投资台湾三家封装测试公司，也在考验着蔡英文政府的经济部门及国安团队。台湾半导体协会希望政府在不影响公司控制权与经营权的情况下开放中资申请投资。据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2015年11月的数据，台湾的晶圆代工在全球市占率为 76%，其次是美国的 11%， 再来是中国的 8%。 至于最重要的集成电路设计，美国占全球 62% 的市场，其次是台湾的 18%， 中国则是 10%。 台湾与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差距只有2到3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天对一座索马里警察大楼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丧生。索马里国内安全部发言人说，13人丧生当中包括7名袭击者、1名政府军士兵和5位平民。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另一方面，教宗方济各在首次访问波兰期间敦促该国接纳那些逃离暴力与苦难的难民。教宗在克拉科夫参加天主教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这个活动是由教宗保罗二世发起的，目的是为信仰注入年轻的活力。教宗星期三抵达波兰，与波兰政治宗教领袖记者进行了会谈，并在克拉科夫主教官邸的窗台上向朝圣者致敬。在五天的波兰之行期间，教宗将前往奥斯维辛的前纳粹集中营，并去光明山修道院朝圣，那里敬奉着闻名于世的波兰圣像，也就是黑圣母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教宗在克拉科夫的历史建筑瓦维尔城堡发表讲话时提醒波兰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曾被迫离开祖国。
需要找出人们离开波兰的原因，并且为所有那些希望返国的人提供便利， 也需要具有欢迎那些逃离战乱与饥饿的人们的精神。
在这个坚定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人们担心穆斯林难民会威胁国家安全和基督教传统。分析人士说，波兰的神职人员与保守派政府关系紧密，他们对教宗有所怀疑。教宗方济各的理念比波兰籍教宗保罗二世更自由化。波兰主教在星期三与方济各会面前表示，他们会认真倾听教宗的教诲。一些神父说，他们看不出两位教宗有什么不同。
我不认为教宗方济各和教宗保罗二世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他们都很亲民，这是主要的特点。
在教宗车队经过的道路旁等待的波兰民众对教宗的访问激动不已。
我们的心与教宗同在，我们向所有来波兰的朝圣者致敬。
实在是太幸运了，接下来还有教宗主持的弥撒，我要激动地晕过去了。当晚，教宗方济各站在克拉科夫主教官邸的窗台上，向数千名的朝圣者致意。教宗保罗二世也曾这样做过。这是教宗方济各首次访问这个坚定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波兰 90% 以上的人口信仰天主教，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参加教宗活动。教宗星期日将在克拉科夫郊外举行露天弥撒，以此结束他的波兰之行。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世界过于频繁地做出这样的假设，就是一旦战斗结束，和平协议签署，部队解散之后，前冲突地区的生活不久就会恢复正常。但是战争留下的地雷和未爆炸的弹药都阻碍了冲突地区战后的稳定，抑制长期发展，并且造成数千公顷的土地荒废和社会动荡，帮助受到战争重创的社区实现可持续的和平。美国自1993年以来出资26亿多美元用于常规武器销毁计划，这项计划帮助安全排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的爆炸物，包括炮弹和飞机投下的炸弹等。不过在很多国家，在最初的冲突几十年来变成不过是噩梦般的回忆之后，地雷和未爆弹药仍能让人丧生或者致残。因此彻底清除过去战场遗留的爆炸物就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但是如果不在伙伴国培养当地的专门人才，培训领导者，让他们能够掌控他们本国清除地雷的项目，这种努力就不会成功。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国际稳定和恢复中心多年来对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排雷行动的负责人进行培训。2010年以来，美国国务院的销毁武器办公室对培训课程提供赞助。这一课程寻求将商业管理的最新观念与排雷专家的实地经验相结合，目的是要对国家排雷项目的资深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得这些计划实施的效果更好，效率更高。今年春末，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接待了来自21个国家的排雷管理专业人士，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哥伦比亚、伊拉克、老挝、黎巴嫩、利比亚、帕劳、塞内加尔、斯里兰卡、索马里、塔吉克斯坦、越南和也门。这些管理人士磨练了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技能，现在他们将把这些技能用于提高其本国清理被污染土地的能力。美国向排除地雷和爆炸物的行动投入资金，因为这不仅能让平民免于受到战争遗留爆炸物的伤害，还能实现持久和平。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